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算是我们天方夜谭进入第二年的第一天，是我们的电信漫谈的第18次。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把125节的最后的部分把它讨论完毕。这位朋友在问说，有时候觉得赛斯好像越写越复杂，想请教查叔，是否复杂的是头脑，而心的本质永远是单纯、纯净和美好的？我觉得复杂与不复杂，应该是你知道跟不知道的不同而已。对不熟悉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复杂的，如果你熟悉的，当然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变成很简单。比方说，如果我去你家的话，如果你东绕西绕，对你来说都是很单纯的事情，一点都不复杂。可是对我，因为不熟悉的关系，我会觉得说，啊，你家住的好像蛮不好找的，蛮复杂的。有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那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可是对别人来说或许会觉得蛮困难的。而有些事情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很困难，可是对别人来讲的话，别人会觉得这很简单啊，这没什么啊，你为什么会觉得困难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熟悉的关系，我们就会觉得有相对的难度或复杂性。你觉得赛斯资料很复杂不单纯，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而言赛斯资料是很单纯的，而且一脉下来都不会造成太多的矛盾。那难道我一开始就觉得它是很单纯吗？也不见得我一开始就觉得赛斯资料是很单纯的。可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不管你今天是看赛斯资料或任何其他的书籍，当你第一遍看的时候，你有可能花了5-6个月的时间才把第一遍看完，可是你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久了，也许1个月就可以看完了。而你如果再看第三遍的话，可能1星期就看完了。如果你看第四次的时候，可能1天就看完了。如果你看第五次的时候，你是欢欢就全部都知道了。那么这本书到底是单纯还是复杂呢？就凭借着你对它的熟悉度而言的。所以复杂或单纯不能纯粹以文字来定义了。假如你说赛斯资料是不是很复杂，然后其他事情是不是很简单，我觉得这样的定义方式并不是十分能够区别的方式。那么复杂是头脑吗？当然我们理解以后就不复杂了，所以复杂当然也是头脑。我个人学习赛斯资料的方法是，我对一节的话我会把它完全弄通以后，我才会进入第二节，而这一节要弄通它有可能花5遍的时间、10遍的时间、20遍的时间，不过每一遍会更加比前面那一遍要速度快很多。可能一开始我用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这也是一种巧合。在以前我看书的话，我是眼睛型的，我会用眼睛看，不会想要用听的。可是因为我们在读书会里头，有一位读书会的朋友，他的声音、他的嗓音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录音。那因为录音的关系，所以我要一遍一遍的帮他剪接。我们在剪接的过程当中，我至少听了5-6遍、7-8遍。然后因为这个朋友又比较完美型的，所以他一旦觉得什么地方不好的话，我又必须要去重新剪接。因此一个章节我有可能听了很多很多遍，而又很多人想录音，所以我等于一部书剪了好几次。因此我是一遍又一遍的去浸润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一开始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文字的内容，当你有一个初步了解之后，你可以用听的，听完之后，听几次之后，然后你再回头去看那些文字，然后再把文字做一些整理之后再去听。因为我们是在美国，所以通常通勤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而且是自己开车，那么自己一个人在车上总是比较有多的时间在听这些录音带。 而且早上总是要煮菜做便当，所以听的时间总是比较长一点。假如你一遍一遍听的话，其实不是只有看赛事书了，我相信念其他的书籍也是一样。如果你听的次数多了，你环顾去感受的时候，尤其是用听的是有很多好处，因为你在听的时候，你的脑袋还是可以想，并没有完全用你眼睛的能量。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散步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些户外运动，那总会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听听看书籍的朗读，这样的话，假如听过几次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赛事书是复杂的。这里我们所提到讨论的问题只有复杂跟不复杂的问题，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去思考一下，假如这件事情是很单纯的话，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熟悉的。那么如果你所学的东西永远是熟悉的话，那你学起来当然是很舒服很爽快，可是一旦是熟悉的事情，就表示它没有落差，因此你没有办法去深入感受，你没有办法有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而你觉得不太容易懂的事情，虽然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可是一旦你懂了之后，你会觉得你怎么整个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跟单纯是没有关系，但是跟知道是有关系的。我们会觉得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对自我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内在自然而然会去搜寻这个所不知道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留言说，哦，我是初学者，所以我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有些讲起来的东西似乎是蛮复杂的。可是假如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所不懂的事情怎么突然间懂了。我们在洛杉矶长时间在开读书会，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新同学来，然后他刚开始可能真的是听不懂，可是撑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他突然间告诉我说，奇怪，我前面的那段时间全部都听不懂，可是当我一旦懂了以后，怎么前面的部分我全部都懂了。所以假如你能撑一段时间，然后用心全神贯注去看看赛事到底要说些什么，一旦你了解一个赛事的脉络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从第一节开始，它整个理论的基础都是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诠释它的资料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其实是蛮一脉相承的。假如你了解，尤其是一开始把一个部分弄清楚之后，然后你再进入第二个部分，用这种方式往前推进的话，一旦你的概念建立起来了，然后你再看其他的赛事资料，你就不会受物质现象的影响，或者是受到其他可能不是完全是赛事资料的讲解方式来了解赛事资料。我并没有说赛事资料是绝对对每个人都是最适当的，假如你觉得学别的资料，甚至学其他的宗教宗派，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蛮舒服的，或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也是可以啦。我觉得只要适合以你的话就是好的方法。我的家人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学赛事资料，不过他们还是得到他们的平安，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头，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喜乐。所以我觉得只要你高兴就好，但是假如你要学习赛事资料的话，你必须要去建立一个架构，一个多次元的架构，而要去建立多次元的架构，最好能够把一个部分先仔细的把它弄清楚。一旦你仔细弄清楚，有了一个基本概念之后，你再看其他的课文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换漫画书那么快。据我所知，在我们洛杉矶这边，有些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初学者，可是他在几个月之后，非常短的时间呢，比方说我上次提的那个朋友，他在短时间他通了之后，他很快的就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直看到第九册，那后期课对他来讲的话那就更简单了。那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他同时在看的同时，他还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对他来讲的话，他的 ESP 的能力已经进展到很多学了很多年的朋友都跟不上的程度了。当然我不应该用比较的方式来讲了，这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同学 他怎么进步这么快？因为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甚至连赛事教都不知道，可是怎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已经把赛事教弄得非常的清楚，但跟他的天资也多少有关，但跟他自己的专注度跟坚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一旦你基本观念建立了，那么你就很容易的进入。但如果我们都只是听别人稀释过的东西的话，你再写一辈子你也写不会。原因就是因为人家已经先误导你一些观念了，你必须要用自己的心去了解真正赛斯是在讲什么。一旦你用物质的现象去解析赛斯资料的话，那么我们所解析出来的都只是表面上的功夫，而我们所了解的赛斯资料都是单一次元的赛斯资料，而不是在谈多次元的赛斯资料。如果稀释过的赛斯资料，它其实就不是赛斯资料了。不过稀释的东西是比较好消化，没有错。而对我来讲的话，我宁愿稍微艰难一点，我走稍微艰辛一点的路程，只要多一点点的时间，我把一件事情先弄清楚，把架构弄清楚之后，然后你就会觉得整套赛事资料你是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诠释它。假如你学会了赛事资料，然后你再去看用赛事的多次元观念去看其他的书籍，比方说道德经啊、圣经啊，或任何佛经的经典，你会觉得你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东西，你会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解这些经典在阐释的道理，那么因此你得到的收获会完全的不同。在以前我们网络上都放有所有朗读的资料，那个都是我一小时一小时去剪接出来的东西，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我不是那么方便把它贴上去，所以我不再去贴任何朗读的东西，不过在网络上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些朗读的资讯。如果找不到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自己念给自己听。不管你念的怎么样，当你念过一次之后，你再重新看自己念的东西，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写国文的时候，老师要我们背诵一些课文，你去想想看，如果你背诵过的课文现在对你来讲可能已经经过40年50年60年了，可是那课文的内容现在对你来讲的话还历历如新，那为什么会历历如新？为什么其他的课文都忘光了？是因为那一节课文被老师逼来背诵，我们为了要背诵那一个课文，所以我们读了很多遍。当你读第一遍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念得那么好，可是你念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的时候，你背一篇文章，那个速度可能一两分钟就全部背完了。我有一个很有毛病的好朋友，他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工厂，他们很重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要求每个员工，尤其是干部，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把类似像朱子、自家格言朗读出来，而朗读的时间好像不能超过一分钟还是一分半钟。我曾经去参加他们的魔鬼训练营，那真的是非常可怕。他们在背朱子自家格言的时候，你只看他的嘴唇在动而已，但你几乎没办法去分别他念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是清清楚楚把这篇文章背出来。那对这些干部来讲的话，这个课文的内容真的是深植在他的脑海里面。我的意思不是说赛事资料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背，但是在建立概念的时候，你的确可以用多一点的倍数来让自己先建立一个概念。以前因为早期课还没有出来之前，那后期课的话，说真的也不是十遍、二十遍或三十遍或四十遍，而是随时我都在听啊。因此对赛事资料为什么我会那么熟悉，不是完全用看的，有很大的部分我是用听的。用听的当然没有办法非常仔细，不过在听的时候你的确会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那个想法会不自觉的浮现上来，只要你注意到你在仔细听的时候，常常会引发你的一些想法，因为你没有在用眼睛，那一个感官，重要感官没有在用的时候，必然你的脑袋里面会补上这个眼睛所没有用的这些功能。不妨去试试看，它不见得会那么复杂。假如你把一节课用多一点的时间，事实上这是比较经济的方法。我刚讲过了，比方说我们看个人实量本质， 你在看第一遍的时候，你真的可能花上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可是在第二遍看的时候真的只要三个月就可以了，而看第三遍的时候你真的只有一个月就可以了，在看第四遍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一天就可以把它看完，你在看第五遍的时候你其实翻一翻就知道了。所以你去看哦，我既然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不能再花稍微再短一点的时间再把它重新再看一遍？假如用这种方式的话，当然对你来讲的话，赛事资料就不是复杂的资料了。这位朋友说，心的本质永远是单纯、纯净和美好，是这样吗？我想这个跟我们去了解资料是没有关系的啦。再来这位朋友说，创造之所以复杂，只是形式上采取并反映了造化层次的丰富和多样性的特质，但终究而言，意识本质是单一单纯的，只有这样单纯才能维持复杂，这样的理论是正确吗？我个人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了，我不会以复杂或单纯来思考。假如你熟悉的事情，你一定是单纯的，如果你不熟悉的事情，一定是复杂的。我们现在投胎到人世间，对目前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复杂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人生经验。那有些事情对某些人为什么会很简单，是因为他的前辈子已经过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可能音乐对他来讲的话是唾手可得，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学了半天你也不会。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黄庭坚的故事，假如你到教育部去看黄庭坚的 YouTube，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主题是在提到黄庭坚在早年这些书全部都念过了，所以当黄庭坚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才子，因为这些书对他来讲的话已经是非常了如指掌了，因此他在考状元的时候，他所写的所有的文章都是以前在前一世他已经写过的文章了，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些天才三四岁就可以做那个古典乐的复杂的曲子。谈到创造一定是由内而外的，那么既然是由内而外，当然是内在已经有的这些资料，所以你说内在是不是单纯？内在不一定是单纯，但是内在因为已经懂了，已经完全收集到这些资料，或者是我们的前世已经累积的这些资讯了，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你说内在是单纯、是纯净、是美好，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懂了这些事情。就如同如果你已经懂了一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那么单纯啊。很多年前我来美国，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他问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奇怪，你怎么对每一条路都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要去那里要怎么走，要到这里怎么走？我说，亲爱的，我在这边已经混了好几年了，这是我生活的地方，当然我知道怎么走啊。而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当然熟悉那个地方啊。对我来讲的话，我要去哪一个国家公园或要到哪个地方，我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是我的生活区域啊。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当我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对当地的风土民情，我对当地的一切也就熟悉了，于是我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那个地方是很复杂的。这位朋友又说，另外就潜意识的多层次操作来讲，基本上也是维持着一个单一性和单纯性，或者是统一性或完整性。但是这还是前面那些话嘛，因为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多次元的操作是已经融合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那对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他们都熟悉之后，当然会有单纯性、单一性、统一性或完整性。这里这位朋友说，因此赛斯有一句名言说，存在就是合理，意识是意识的阶层，不论有多复杂，在其内总有一种平衡跟协调。我们只能以电波的方式来形容，就是如果电波缺乏了什么，他们综合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补偿。那既然有一个补偿的作用，当然会有一个合理性，会有一个平衡跟协调，会有一个精致的完美跟永不磨灭的合理性，这是没有错。这个朋友说，这样的解释会不会太复杂？我觉得如果你了解的话就不会复杂啊。 或者是合理，或者是有效，这样的领悟会让人豁然开朗。所以对所有的现象不排斥或否定，对一切事情尽可能的包容跟敞开，这样对学习提升才会有帮助。我想我们对事情的敞开，假如以多数人观念来讲的话，当然以这种角度你才可以去使用它嘛。假如我们固定在一个方法上面，那么你就会被限制住了嘛。假如你认为说事情是复杂跟简单，那你把事情一切两半叫做复杂跟简单，你会觉得哦，这是复杂的，这是简单的，那这样还是不开放啊。假如我们不要去管它是不是复杂或简单，当你学会了它就自然从复杂变简单，如果你学不会那还是复杂。所以如果你要说不排斥任何现象的话，那么是不是从一开始你问的问题说，我觉得赛斯资料写得很复杂，是不是先接受赛斯资料不是复杂的、哦、不要去排斥它，不要去否定它，尽量去包容它，尽量去敞开它，如同你现在所写的。所以前面的话语跟后面的话语你再重新去思考一下，你就了解我在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所有的现象都不排斥不否定，尽可能包容，尽可能敞开，这样对学习才有帮助的话，那就没有复杂或者是单纯这样的必须要的分野。我们如果去分野它，那因此就会形成我们的界限。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复杂，我们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假如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很简单，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对你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你早知道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管它是不是很复杂很难学，而让自己能够坚持一段时间，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你全部去了解看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收获绝对比去稀释它，然后用稀释的方式去了解，这样会有更好的结果。所以重点就有两个，一个就是当你觉得是复杂的时候不断重复它，当你不断重复它，它就会变单纯，因为你熟悉了。第二个就是假如它是不复杂的话，对你来讲几乎也没有太多的帮助了。我们不一定要去找复杂的路，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你的确是会有收获的。假如意思是那么样的多样化的话，怎么可能不复杂呢？我们就当一个物种来讲的话，几乎我们就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种的同类的物种。我们一只猫一只狗，你看有多少狗的品种，可能有上百个上千个，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分别的各种不同的名钱熬钱，各种不同的钱。就吃一个白米饭，我为了要研究白米，我家里就买了几十种在洛杉矶能买得到的米的品种，有日本的，从日本进口的，有在加州种的日本米，有各式各样的东南亚的米，有印度的米，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时候学都不一定学得能完整。对你的问题，我想我就先简答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我们125节的课程。我们上次是上到9:27，真解理如常，他以同样的方式恢复，9:30这个地方，这是125节。赛斯继续说，在电信系统内并不存在时间空间方面的间距，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是有时间有空间，可是在电信系统内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他这里用的英文是 electric system， 在内在在第五度空间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间距的。好比说小朋友打开他的电脑游戏，他进入了他的电脑游戏，在电脑游戏里面有时间跟空间吗？没有啊，他只是把电脑打开而已，而只是在一个电信的流动状态而已。那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打了一整夜的电脑游戏，那对孩子来讲是有空间是有时间的，而对电脑游戏来讲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所以是说，再次的深度是强度所造成的深度，也就是我们觉得 在电信实相当中是有深度，可是这个深度呢，为什么有深度？是强度所造成的深度。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你去看吧，如果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刚开始认识他，或许你爱他不是那么样的深，可是当对这样的一个人，你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强的时候，是不是你对他的爱就越来越深？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那么深的爱，是不是我们的强度，我们对他的爱的强度增加了？我们对一件事情，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爱的强度增加，是不是我们的深度也增加了？赛斯尤其是在谈十一个宇宙定律的时候，他提到品质深度是一个宇宙定律。那么什么是品质深度呢？比方说对一件事情的品味，你越来越懂这件事情，你本来在学画画，那你是对这个画画越来越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到一个程度之后，那么对这一幅画，你对它的情感的深度是不是增加了？情感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你对这幅画的喜爱的强度增加了。所以深度是强度所造成的深度。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爱的强度增加了，所以我们对这幅画的爱的深度也增加了。所以既然我们的电信实相是情感能量，那么情感能量一定涉及到你对这件事情的强度增加了。以电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不谈情绪好了，对电来讲的话，也是当它的强度增加，因此它的深度就会增加。赛斯这里提一个新的观念，他说在这个强度的深度内还有一个行动的间距，这是这一堂课相当新颖的概念。也就是在这个强度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距离我们会觉得是一个行动的间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的概念。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投胎到人世间是以片刻点为这个人的一生的长度。各位去思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我们昨天有提到，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兴趣点，我们是根据我们内在的那个兴趣点，这个兴趣点是不是这里所说的强度，我们对这个兴趣有多深有多强，因此我们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对这个兴趣想要去表达或想要去收集想要去经验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会更长。假如你因为兴趣点很深，你投胎到这个人世间，是不是你的寿命就会长一点？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兴趣，比方说你想当妈妈，想当某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如果对这个人很有兴趣的话，他当然会坚持在这个人生当中去努力的去品尝当这个角色的各种滋味。这就是所谓的兴趣点跟我们的强度是有关，也跟我们的深度是有关。而这个深度是不是产生距离感？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对那个梦境我们有很强的兴趣点的时候，如同我们昨天上潜意识的课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么我们这个梦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不是更长的梦？一样的，按照昨天我们在谈的内容，比方说我们的兴趣点非常强，那因此我们到人世间来的话，我们就会想要以这样的人格角色来品尝更深刻的或更多角度的这个角色的经验。假如你想当某一个角色，你对某一件事情特别有兴趣，那你出生成这个角色，你就会欣喜热狂，这是在潜意识你所不能觉察的。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的下头是由我们的养分不断的在滋养我们，滋养我们能够以我们的兴趣点去发展。所以我们在人生到底能不能活多久，其实是跟我们对兴趣点的强度是有关的。如果一个人对人生所有的事情都了无生趣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很快的结束他的生命。甚至各位一定也可以联想到，为什么圣经在记忆早年的人类的寿命都900多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类啊，所以他的兴趣点很大，他们想品味的、想要去建设的、想要去品尝的事情就会特别多，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维持一个生命的过程。而对现代的我们来讲的话，所有的其他人类的各个式样的生活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了， 而我们挑战的常常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生还是充满了兴趣跟乐趣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挑战，那保证你的人生是充满了力量的。这样的强度一旦增加，我们的深度也一样会增加，一旦深度增加，我们的行动的间距也会增加。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退休的人一旦退休之后，原来的兴趣点不见了，原来熟悉的事物也不见了，所有的挑战好像也消失了。当觉得人生是了无生气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很快离开这个人世间，是因为他会觉得说，好，我要赶快回去再重新换一个新的自己重新来。我们从卡拉安小姐就可以看到，这是在卡拉安小姐的例子当中就有非常好的说明。她虽然人还活在人世间，可是她早就在别的地方已经安排了新的人生了。那么人生如果是由电竞实相所投射过来的，那主要就是我们的兴趣点到底还在不在。一旦我们的兴趣点在，我们的强度就在，强度在的话深度就会在，一旦深度在，行动的间距就会拉开来，而行动一旦有间距，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不断的有新的挑战跟新的创造的方向。所以其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到底有没有你的创造性，有没有你想表达的事情，有没有你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假如说有人觉得你很漂亮然后给你金屋藏娇的话，那一定会把你烧焦。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会因为物质上的享受，会因为这种舒适感而在享受期间，可是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没有一个新的创作，没有一个新能够体验的事情的话，那么日子很快就会变得无聊了。一旦无聊以后，你就会想要改变，而如果没有办法改变，那就会烧焦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我们一开始来说设定的这个兴趣点，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强度到底有多深，这才是一个人能够活多久的原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如果各位怕死的话，那你就多一点挑战吧，多一点复杂性，多一点困难性。一旦你在痛苦，你在烦恼，那么保证这样的日子当中你会去思索用什么样的创造性。除非你放弃了，那当然又另当别论了。否则的话，当我们处在难过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怎么去突破。像过去的这一年，我每天在上课，对我来讲的话，当然有相对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一个人要录音，一个人要剪接，然后要配乐，然后要写电脑程式，然后要贴上去，然后要写一个短文。对我来讲的话，当然是有很多额外的工作。但假如你不用一个世俗的标准或者是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样做到底是有没有公理啊什么之类的话，你还真的会感谢对方给你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你只好重新再来。但是经常在提到有一些在暴风雨在暴风圈里的人，有的时候一个暴风雨来会把他们的家园全部一扫而光，必须要从平地重新再从零开始建造起来。而赛斯经常用一种论述方式，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是特别选那个区域，让他们随时把自己建造完成的事情把它推翻掉又重新再来。我记得在个人实相本质提到奇梦河的那一段也在讲类似这样的论述方式。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经常有很重要的事情被外面的环境一手就全部推翻掉了，可能最亲密的爱人离我们而去，离婚或者是分手了，可能财产被骗了一大堆然后又从零开始，可能做一件事业失败了然后呢一无所有。但是假如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他扫掉了你的所有已经有的成就，可是他重新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所有的一切我们不一定能够享受得到，但是重新的生命却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新的尝试跟新的方向跟新的体验。而物质实相本来就是伪装实相而已，我们假如以这个观点来看创造性的话，我们就会更有一个完全全新的概念。 兴趣点造成我们的强度的增加，而强度的增加会增加我们的深度的增加，而深度的增加会增加我们的品质的增加，而品质的增加会造成我们的行动间隙，而有了行动间隙，我们有一个更长的生命。那么请问你要不要青春永驻，要不要白头到老？如果要的话，那其实就算是推翻了也没有关系，虽然是相当痛苦相当悲伤，或者是在心理上有很深的失落，但是我们又重新启动了我们的新的生命。赛斯接下来继续说，你用时间的方式去设想一下行动，由于在物质的领域当中，一个指定的行动似乎只实际上占用了时间，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来说，一把椅子好像也占用了空间。当然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把椅子当然是没有占任何的空间，你也没有占有任何的身体，你只不过是投射而已嘛，而只是在我们所谓的空间里面的一部分嘛。所以椅子是没有空间的，是空间的一部分，而空间是我们投射出来的。那么行动当然也没有占用时间啦，我是说以物质的角度是有的，但是以多次元的角度是没有的。就好比我们在做梦嘛，我们梦到了很多事情，我们在梦中也看到了山水，也有房子也有人，可是我们一醒过来，那些房子啊，那些山水，那些地点啊，全部都不见了。那些地方到底有没有空间跟时间？对我们来讲的话，的确是在梦中的时候能够体验得到，可是一旦梦醒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电信，而电信的话它只有强度，强度造成深度，深度造成间距，而在间距当中我们会体验一个兴趣点所给我们的一段时间。所以说是在这里说，在电信系统中存在的是一个行动的间距，而不是我们以为的空间的间距。所谓的行动间距就是由深度所造出来的间距，而不是由空间所造出来的间距。这个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当中。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你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玩电脑游戏好像是有一个行动的间距。你看他从一开始打好像一直往前走啊，不是一直杀过去吗？还跳过河啊，还坐过船啊，还坐过飞机啊，还去投炸弹啊。可是这些全部都是深度所造出来的行动的间距而已。而如果你过去喊到小宝啊，你到现在还在玩电脑啊，你功课有没有做啊，赶快去做功课，然后这个小宝会怎样？马上把电脑关掉。而那些空间在哪里？没有空间。只有他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他才有这个游戏的空间。所以显然这是一个行动的间距，每个行动都是独立的，并不是单独的。他在玩每个 game 都是单独的，都是独立的，在联系性方面也不与其他的行动是联系的。比方说你家的小宝，他一个晚上不晓得打了100次1000次的电脑游戏，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独立的呢？是不是每一次都不相关了，都没有联系性了？所以以电信来讲的话，只有一个行动的间隙，但没有一个联系性。不是说我上面那个电脑游戏跟这一次的电脑游戏能够把它接下来，或者是把前面自己已经玩过的这些攻击把它移到这边可以来用，其实没有啦。对电信来讲的话，每个都是单独的行动。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不是每一个也都是单独的行动呢？如果不是单独的行动的话，为什么我们出生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忘记了？我们明明当过皇帝啊，明明当过公主啊，明明很有钱啊，明明三妻四妾啊，那为什么我们这辈子什么事情都不记得呢？我们为什么从空白就开始投胎到人世间来？每个孩子一出生看起来都好像什么都不记得，那是因为每个行动都是非联系性的，不与其他的任何行动联系。但是对打电脑 game 的这个小宝来讲的话，他会记得每一个打 game 的经验，他会做技术上的整合，他会因为在熟悉的过程当中会更会打这个 game。 我们的内在也一样啊，他从各个转世经验当中他会取得他的经验，可是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行动的间距，因为对我们内在来讲的话，虽然每个都是行动的间距，可是他却可以因此而得到他所应有的知识跟经验。赛斯继续说，这个间距发生在电场中的行动强度之内，也就是这里有间距，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行动的间距，可是这个行动的间距是在电场上的强度之内。那这个强度你也可以把它以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所说的性气点，那个性气点，所谓的性气本身就是个强度的指标，你有多强的性气，所以你在人生会活多久。我记得早期课第五册的时候曾经提到真跟罗两个人的生命，甚至提到罗的寿命是很简洁的告诉罗说你是活了89岁，虽然到后来只差我想是一岁吧，可能这一岁是因为计算上的关系。而谈到真的寿命的话，赛斯只说他前世活了多久，也好像是80几岁，我没有特别去记这些数字。但是追问赛斯说那真到底活多久，赛斯是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在后面的几个章节当中有利用梦境的这个状态，利用他们在艺术卡公司的一个不是很熟悉的朋友的寿命来告诉罗，但是这个说法又非常模糊，他告诉的年纪就是55岁。当时我们洛杉矶的读书会的朋友就在讨论，原来早在很早以前赛斯就已经跟真讲说你的寿命就是55岁，只是他不敢直接这样跟他讲，因为你去设想嘛，如果对一个已经20-30岁的年轻的女人说你的寿命就55岁的话，一定会引起他的很多的不满跟内心的惊慌，所以这样的寿命是不能讲的，只能用一种隐喻的方式，还特别引一个真不是那么认识罗的同事的死亡来告诉他他的年纪是多少。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赛斯知道真的寿命是55岁了，而且是在早期课第五册第六册的时候就提到了。所以赛斯在观察真的年纪，当然是以他的性气点，以他的强度，以强度可以决定他的间距。这就是为什么通灵人可以知道，比方说啊，一个人他的寿命是多少，那是因为他的性气点的强度，而强度所造成的行动间距当然可以算得出来，他在这一世他只性气这么多的东西。那假如你的性气增加了，你的寿命当然会增加。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可能很多的情况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圆满了，他不太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在人世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他不断的在生病，而不断的需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疗他的病症，而事实上他早就已经把他自己的信息点都设定好了。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主要是在传递赛斯资料，而不是在治疗真的身体。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以赛斯在电信实相当中，他当然知道真自己已经选择的这个信息点是多少。赛斯一再强调，包括在这一节赛斯还是强调，你有你的内在自己。我想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寿命，我们要怎么样操作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别人能够影响的，因为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而所谓的创造是由内而外的，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合起来叫我。所以我们创造的人生到底寿命有多长，用什么方式来经验我们的人生，其实跟我们的内在是比较有关系的。那么跟个人怎么去学习，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因为你所学习的环境还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好。但是这里把这个概念帮我们解释清楚，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间距，刚提到是行动的强度之内，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掉落进入强度的深处一样，用掉落的方式。假如掉落的话，各位就了解到是不是掉落会有一个深度，会有一个间距，会有一个距离。 赛斯是用掉落这样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间距。那么随着行动的或者是掉落强度的发生，就会落入我所抑制的间距。赛斯是很聪明，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给我们，因为假如有掉落，当然就有间距嘛。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掉落到什么地方？我们在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时候，是不是它掉落到一个井里面？我们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掉落在一个隧道里面？那这个掉落的过程就是距离的过程了，而这个掉落的过程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由强度所造成的深度，而由深度才会掉落。赛斯在这里当然会用梦境来解释这样的间距，赛斯说梦境就有这样的间距。再次的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可以在梦境中游荡一条街道，这是我们每天晚上在做的事情。而涉及的间距的实质，我们在某个路上行走，当然有间距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还爬到一个教堂上，然后我说我要从这里飞飞飞飞到某个田野上，然后我就真的这样飞过去了。这种距离当然是只有在梦中才有，没有真正的发生。所以我们在梦中游荡一条街道，这里涉及的间距的实质，但是尽管这条马路在你们的物质宇宙中是并不存在的，这我们都很懂，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梦，所以我们知道在梦中我们的确有在游荡，的确游到别的地方，甚至在哪个地方旅行都有，但是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物质世界。所以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甚至在这里说空间中的间距其实并不存在，甚至说我的意思是这个间距是存在的，但这个间距并不存在于空间。存在哪里呢？存在强度所造成的深度，而深度是因为掉落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个间距的产生。所以赛斯在这里解释说，我们所谓的电信系统内的行动将会包括同种类的没有空间的间距。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就是电信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的不同，那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做了那么多梦，这些梦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那个实际的地点，因为它是在一个强度所造成的深度之中。那对我们的生生世世呢？我们生生世世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这些生命到底在哪里？那是因为是在电信的系统内的行动，所以既然是在电信的系统内行动，当然就没有以我们物质的角度来看的时间或空间。所以在电信系统内的行动将会包括如同我们在梦境当中所经验到的那个空间的间距，而这条路只是想象中的强度的路。赛斯这样的论述方式是不是解开了我们很多内心的疑惑？为什么赛斯说每个梦境都是存在的？就好像电影院一样，你今天进了这个电影院，那你跑出来了，你跑到第二个梦，然后进入第二个电影院，可是第一个电影院会继续再演，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它的电信的强度啊，那它继续会在过在那个强度之下的所有的演绎方式啊。而我们呢，我们跑到第二个梦，那我们到第二个梦当然有我们第二个梦的实质的经验了。所以我们在记梦的时候，最好能够今天的第一个梦能够比对昨天的第一个梦，而如果到明天的话，你最好还是能够记住自己梦的顺序，因为梦的顺序可能会比较能够接近这里所说的同样的以电信的强度所造成深度的那个间距，我们会在类似的情况之下去走类似的路。只是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很难去记哪一个梦是我第一个梦，那哪一个梦又是明天的第一个梦。不过赛斯的建议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比方说我要在今天做梦的时候，我要记住前面三个梦，而我必须要在第三个梦醒过来，而我醒过来之后，我要知道前面三个梦我做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可以用暗示的方式，由我们的内在来帮我们记忆我们现在是在第几个梦。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观察，当然会比较稍微准确一点，但一样的情况也不是会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做的梦，其实多少都有一点不是十分一样的，因此比较难完完全全准确的说啊，我第一个梦就是明天的绝对的第一个梦，只是可能性是比较大一点而已。到这里赛斯已经把今天他主要要传递的课程已经讲完了，接下来的部分他是想要评论一下124节他们在做降神会的时候要看到那个光环所碰到的问题，赛斯会对他们所做的 ESP 的实验做一些评论，但是因为这个评论还蛮长的，而且还牵涉到他们后来又做其他的实验，所以我想还是把以下的课程留到明天我们再来讨论好了，这样才会有一体性，要不然我现在讨论到一半，明天又接了另外一个小半，那这样听起来就会觉得蛮奇怪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